开始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掌管这万有的神，你是那位掌管着我们生命的主，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偶然事件也都非偶然，因为你在掌管这一切。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早晨崇拜后，接下来我们有主日学的时间，主求你赐福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的来纪念张士恩牧师，今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状况，他无法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的与他同在，保守他。我们求你在接下来我们主日学的时间的时候，让我能够清楚的来教导，也让我们众人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话语深植我们的心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现在再留意，请问世人在今世所会面对的罪的刑罚有哪一些？请举例说明的刑罚有哪一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会经历某些的事情，对不对？像究竟我们会经历哪什么？你可以从你的不同角度上来探讨一下。啊 ，OK， 来五分钟，好。来，一位。
根据我们组的讨论，我们的观点非常的一致。我们觉得世人在今世会所面对，背叛有罪哈，他的那个刑罚有几个，比如说就是从圣经创世纪的第十六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要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然后十七节也有写，就是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OK， 所以这个创世纪三章十六十七节的经文哦，谢谢你。还有吗？
还有我们也是一致认同说，死亡也是那一个罪的刑罚。
好，谢谢你。哦，志龙先生，志龙，来，志龙。
啊，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啊，就是神对这世界犯罪的世界的咒诅咯。所以在世的人啊，犯罪过后，基本上每个人都犯罪过了，所以基本上是与神隔绝，没有平安。等啊，最终以致死亡了。等死亡的时候是有，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嘛，所以是恐惧的。所以这些都是今世的审判刑罚，而且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哦。Right, so I think, 假如。
志龙啊，那一组有给经文呢？
啊，他讲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对对，刚才议会是读了十六十七节。
哦，等下还有讲哦，希伯来书讲万物都在叹息啊。嗯，好，最好准备经文哦，你们。
好，谢谢志龙，谢谢志龙，来。伟翔啊，哦。好，来，
就是有三类吧。第一类就是法律上可能会受到那个制裁，比如说如果违背一些社会的一些法律啊什么的，比如说尤其是在新加坡有很多非常严格的法律。然后还有就是身体的软弱，然后工作上的劳苦，就是在身体方面就是。以及到最终或者说经历一些病痛啊，然后到最终的死亡。然后还有就是在人际关系情感上面这一层，就是会就比如说那个创世纪上面写到，就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辖管你，就是关系上面，包括我们跟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很多的冲突，都是罪的一个结果。
好，谢谢。这样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经历神的刑罚？是吗？没有，我问清楚，你要回想一想再回答我。你是不是每一天作为基督徒，你都在经历从神而来的刑罚？对啊，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还在每天经历从神而来的刑罚？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吧。 跟他说，我们在看大有来问答的时候，我们会尝试来就这个层面稍微来再细腻的来说一说。所以今天要问的问题呢，就是因着罪，我们在今世要承受怎样的刑罚？我这边用的第一个版本就是从林格尼尔的网站上摘下来的。好，不过呢，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做一些的修饰，等下我会跟你们说为什么。所以在网站上我们所拿到的答案就是，罪在今世的刑罚有内在的例如理智被蒙蔽，心理刚硬，良心恐惧，被神弃绝，以致邪僻，被大大蒙蔽，还有卑贱的情欲。然后他说外在的，所以还分两个层面哦。例如因着我们的缘故，世界受了神的咒诅，然后各样的邪恶也临到我们的身体、名誉、财产、人际关系和职业，还有就是死亡。好，所以大体上呢，我们经常来认识的就是人罪人在今世所承受的刑罚，因罪的缘故哦。所以英语的话，你这边稍微读的话，你会发现有点不一样，它的内容的一些顺序会不同。So what are the punishments of sin in this world? The punishments of sin in this world are either inward, as blindness of mind, a reprobate sense, strong delusions, hardness of heart, horror of conscience and veiled affections, or outward as the curse of God upon the creatures for our sakes, and all other evils that befall us in our bodies, names, estates, relations and employment, together with death itself.这个是原稿，或者说原来的话，它是以英语写出来的，所以它的内容的话，这个是原来的。可是如果你看之前的话，它有点不同。如果你单单看颜色的话，你发现它色泽之间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因为它在顺序的时候它写的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稍微把它做了些调整，会比较符合它原来的语句。所以呢，主要问的是罪在今世的刑罚有哪些。所以罪在今世的刑罚它是有内在的，所以例如理智被蒙蔽，然后第二个就谈到了神被神弃绝以致邪僻，才谈到被大大蒙蔽，心理刚硬，良心恐惧，卑贱的情欲。所以它在顺序上它是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为了方便我们教学，我们就把它跟原来的放的一样。对，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好，所以如果你看英语的话 ，blindness of mind， 还有它 strong delusions， 所以它的英语上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会来看待。好，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一个未蒙拯救的罪人处在怎么样的属灵光景里面啊？什么样的属灵光景？死，对不对？不过圣经当中他有讲到说，他是处在了一个理智被蒙蔽的光景里面。来，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是这样说，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理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圣经呢这边讲到的理智被蒙蔽呢，就讲他心思昏昧，好，就是说他无法正确的应有的去看待事情呀。所以对于一个在罪里死了的人，这就是他的光景。而圣经当中呢，特别说到的时候，我们说到这样的这种处境，请问呢，罪人他陷入这样的光景是无辜的吗？不是哦。所以原因是因为这是犯罪所导致的惩罚或刑罚来的。当然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成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承载了这样的一种的光景。而圣经注释当中也提醒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心思昏昧是曾经发生了的事情， 或者是，可是呢，它的这样的影响是持续的啊，它不是说之前发生了就过了，对不对？不是哦，而是因为那样的事情发生了，亚当犯罪之后，我们成为罪人，我们心生后面的时候，心生后面的这种光景是延续性的，直到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为止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当中，这是神对罪的刑罚来的啊。所以当圣经提到我们这样的光景，处在这样的光景的人，他能够正确的来回应上帝的道吗？不能够啊。他能够来主动的来相信而认识耶稣基督吗？不能够啊，因为他的理智被蒙蔽了。而接下来啊，我们要问的就是，这样被神弃绝以致邪僻是什么意思啊？公投啊？不是啦。OK， 这边就讲到主要的是讲的就是神主动的完全的弃绝了他们，任命他们持续的犯罪。这边的这个邪僻的意思的话，概念就是他不断的在罪中的那概念。如果你看英语的话，英语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啊，英语是应该是 a reprobate heart， a reprobate sense， yeah， reprobate sense 就是清楚知道是被神弃绝的啊。所以我们看经文的话啊，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就这样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他们虽然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甚至是我们看生活当中，我们就看到他们不单自己做，他们会鼓动别人一起去做。我相信这你们生活当中经历应该会不乏有看过这样的处境哦。啊，好像知道说老板讲这样的，他自己想要背着老板的心意，他也拉着你一起来啊，希望说人多势众的时候啊，老板没办法，只好被逼着放你去做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好，可是呢，请把焦点放在28节哦。所以28节就让我们看见，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持续的犯罪。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是罪人的关系，这是从神而来的刑罚来的。然后或许我们以前不会当作刑罚来想它，我们会认为说知道说有这样的处境，会这样的光景。可是那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从神而来的刑罚，因为是神主动的完全的弃绝他们，任凭他们犯罪。这样被大大的蒙蔽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对一个虚假的或错谬的事物他深信不疑。比如在这世上很多人相信进化论。进化论很多人相信进化论。就连科学家很多他们都会说进化论是正确的。可是事实是什么？圣经让我们看见事实是什么？上帝是我们，他创造万有，对不对？他不是让东西自然而然去进化成为万有。啊。所以到头来的话呢，进化论的强调点它往往就放在说没有神，一切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我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的图像，它尝试来让读者去了解地球是怎么形成的。它就从七亿多年前然后到四亿多年前等等，他就给你看那个地球的演变，然后你就发现，原本是全部是微蓝色的，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的陆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看到差不多三亿年前的时候，它的陆地就增多了，然后就也就跟今天的陆地的那个形成的板块差不多是一样的。可是问题就出来于说，本来没有陆地的，陆地是哪里生的？因为什么就自然而然突然间就崩了出来，然后会越崩越多的。 而且照理来讲，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一切东西都从第一个单细胞开始，像一个单细胞又如何演变成陆地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哇，这个有些真的是很，当人们去深思的时候，会发现他这样的一种论，所谓的一种的理论的欠缺的地方。而圣经就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生长的这个环境等等，都是神所创造的。可是有没有你会去跟人家讲说，哇，你相信预定论，你有问题啊？啊，我们今天某个程度上是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的理论的存在，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理论的存在本身就显示出人是被大大的蒙蔽了，啊，因为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把它当作真实的来看待，而且还到处跟每个人说那才是正确的。难道他看不见说我自己被我作为一个受造物，对不对？或者说单单我一个人，他就算不承认自己受造物的话，他难道看不见说我们自己单单从人体从不同角度来看，我们这本身的精细度吗？到什么程度吗？难道这一切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难道每一个都是偶然的碰撞当中，每一个偶然都产生出一个好的结果吗？啊，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尽管面对这样的一些的疑问，他们还是坚持说一定论是真实的。所以呢，圣经还提到就讲到他们是被大大的蒙蔽的。看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你看见当时候在二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呢，当时候的日耳曼人，他们总认为说自己是高等民族，对不对？他们认为说自己比其他的还来的不一样啊，所以，可是事实上呢，却不是如此哦。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被大大蒙蔽吗？啊，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呢，经文就这样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一节说，因此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呢，圣经这里呢，就说到是神使这样错谬的思想在他们当中运行的，就是神主动的使到这样事情发生在罪人的身上。那有些人就问说，哎呦，神这样做公平吗？神这样做公义吗？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啊，当然神是全然公义了，所以他做的一定公义啊。好，而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是如此，而因为这是他对罪的刑罚，这刑罚来的啊，就是因为是罪人，所以这是当受的。那，啊，如果我们认为人是无辜的，没有什么该受的，哇，我们就会想说不公平啊什么之类。可是当圣经让我们清楚了解到他是刑罚的时候，这样我们看待事情的视角就要有转变啊。所以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很多事情是上帝吩咐我们不可做的，对不对？可是上帝自己做吗？做。上帝说我们不可杀人，对不对？他击杀人吗？击杀仇敌嘛，对不对？上帝难道这样做不公义吗？不是哦，因为他有完全的主权，而且他的全然公义是他的属性，所以他所做的都是公义的，对的。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比如啊，上帝当他对待法老的时候，对不对啊？难道他欠法老，他必须给法老恩典吗？啊，不是哦。啊，当上帝使到他保留着他的恩典的时候，没有给法老的时候，任凭法老心里刚硬的时候，上帝这样做是公义的。啊，所以圣经当中呢，就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神的确是指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记得，就是在雅各书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从来就不试探人。他从来就不试探人，所以当上帝这样如此对待时，错谬的思想在罪人心中运行的时候，这是惩罚，这是刑罚来的，而且这是他们应得的。 而且你也请留意到，上帝并不是使错谬的思想在亚当跟夏娃的心里运行，以致小亚当跟夏娃犯罪哦。不是哦，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呢，是他主动的去犯罪的。而上帝呢，使到这样错谬的思想是在谁心里面运行呢？罪人心里头运行的。好，在罪人心里头运行，以致呢，他们就持续的败坏，持续的犯罪。所以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就一再的看见上帝是就是如此的，他使到罪人不断的在罪当中持续的犯罪，而且是越犯越严重的，而且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刑罚来的，而且就是在今生当中会经历的刑罚。这样聊一下心理刚硬你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道德和属灵层面都无动于衷，他就是那个人呢，不愿意认罪悔改或接受福音。所以经文当中呢，罗马书二章五节就清楚的说到，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继续神的愤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所以对这样的人而言呢，当然他不是没有听到福音的机会哦，而是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是拒绝了。他听到讲传道人呼吁他悔改的时候，他心里是刚硬，他不愿意悔改，他甚至跟我说自己没有悔改的必要，我又没有问题啊，你老是说我有问题，你要是说我有罪，这样我何必要悔改。所以心理刚硬呢，这样的刚硬是持续的，而且是不断的。所以圣经呢，就让我们看见有多重的例子哦。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了有关法老，出埃及记第14章4节就说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必追赶他们，这样我就可以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到荣耀，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谁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神哦，对不对？有些时候人家会担心说，哎呀，我这样说的时候会不会把神说的有点不好了，所以有些人会甚至说，这样我就不要这样说了。可是经文当中神的的确确说他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话不是不公义哦，是因为他在审判法老，他把刑罚加在法老身上。我们都知道之后法老追赶的时候，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法老就打了胜仗，兴高采烈回来，全军覆没啊，对不对？都葬在了红海里。而这是上帝对他们这些罪人的惩罚，因为法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抵挡神啊。你记得当摩西在他面前的时候给他说的时候啊，都告诉他，跟他说你必须让上帝子民离开的时候，他时不时就会说，好啊，我会做。可是呢，当事情变好的时候，他就出尔反尔啊。所以这种人该惩罚嘛，当然该啊。他把上帝的话不当说话，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上帝使他的心刚硬，而上帝呢就惩罚了法老。来，我们看另外一处啊，这边就讲到了扫罗。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14节就说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哇，这也是另外一段经文，很多人说，哇，什么恶鬼从神那里来，哇，不可以讲啊，这种讲了之后，哇，不容易解释哦。啊，可是的确如此啊，圣经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而神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惩罚扫罗。我们是否能够多解释呢？如果你发现解释不来就解释不来咯，因为我们要做就是把圣经怎么讲怎么说嘛，对不对？啊，而我们如果有无法解释的部分，我们就承认说我们无法解释，可是我不能说圣经没说过，对不对？而上帝的确是如此，而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掌管这万有哦，就连恶鬼本身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之后呢，扫罗就持续的犯罪咯， 而且我们也知道最终他还找交鬼的，对不对？然后之后上帝惩罚他，使他死在战场上。然后到我们看马太啊，约翰福音13章的26、27节，这边就主耶稣基督这样说到，他回答说，我沾一小块饼给谁，谁就是了。于是他沾了一小块饼啊，递给加略人犹大，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接过饼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这个是发生在谁的身上？犹大，对不对？出卖主的犹大身上哦。啊，而经文让我们看见是神使到他心里刚硬吗？的确哦。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耶稣把饼给他之前？没有，耶稣说他把饼啊，他沾一小块饼给谁，谁就是了。事情是他如此做了之后才发生的。这是惩罚吗？是的。别老是把犹大想成是无辜的哦。犹大从来就不是无辜的。犹大也是一个罪人。而这个罪人本身呢，他外表上是跟随耶稣基督，可是他从未真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啊、来，我们接下来看心理恐惧。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现在举例是讲到有哪些是外在的、啊、在今生当中罪的惩罚，对不对？刑罚。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良心恐惧。圣经呢就清楚的教导说，有些时候任意犯罪的人的这些罪人哦，他会为这将要临到他的惩罚或者刑罚而恐惧战惊的。啊、不是讲说他因此不做、哦、或者不犯罪哦，而是他一面犯罪他一面怕哦。啊、就好像有些时候贼偷东西，对不对？他知道他会被抓吗？知道。他偷吗？偷。会一面偷又怕被抓。啊、所以以赛亚书33章14节就说到，在西安的罪人都恐惧，战惊抓住了不敬虔的人。我们中间谁能扑灭一切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与不断燃烧的火同住呢？他们知道上帝会惩罚他们吗？知道。他们战惊吗？恐惧战惊。可是经文就说到西安的罪人哦，他们恐惧战惊啊。所以你要记得啊，经文讲到说他们恐惧战惊，而且是战惊抓住了不敬虔的人。这群人被描绘成罪人不敬虔的话，他们是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的吗？不是哦。不过他们却心里恐惧。创世纪四章13到14节描绘了第一起的谋杀案发生之后，人类的第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后的详情。那边就该隐就对神说，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看啊，今天你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遇见我的人都要杀我。请问啊，他是不是跟神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要认罪悔改？哦，不是哦。啊，他是怕什么？哇，他知道是得罪神，他知道要被刑罚，他怕的是那个刑罚，而不是担心自己得罪神啊。看见吗？他怕人家找他来杀他。所以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也这样说，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大把银子丢进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请问啊，他出去是认罪悔改吗？不是哦。经文都没有讲到他认罪悔改，他完全没有。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可是他不认罪悔改，他尝试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所谓的解决他的问题。他怕吗？他怕，所以他才去找那个祭司长他们吗？对不对？可是最后他自杀了，从头到尾都未曾悔改过。所以这罪人会面对这样的困境吗？会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多重例子哦。 所以当我们讲到良心的恐惧的时候，圣经就是如此的清楚的教导我们，看见说心里刚硬的罪人，他们会害怕自己得罪神，被神审判，可是呢他们会持续的犯罪。这罗马书刚才我们不是读过了一章三十二节，不说了他们知道这样做的人是该受上帝的审判的，不过他们做，他们还找别人一起做，对不对？不过这呢就是上帝对罪人的刑罚来的。来，我们现在来到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呢请问如果说他有圣经的话，保罗怎样的解释卑贱的情欲的由来呢？请看看一下圣经一章二十八节，保罗他怎么样解释卑贱的情欲的由来。OK， 看到经文哦，经文写很清楚哦。所以卑贱的情欲的产生是因为神任凭世人满足心里犯罪的欲望，而这是神对罪人故意不认识他的刑罚。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其实呢当我们看回二十八节之前的经文，就是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同样看见这一点哦。那边在二十六节就说到，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接该受的报应。所以呢经文这里呢讲到卑贱的情欲的时候，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是神在刑罚他们，而刑罚就是让他们持续的去满足心里犯罪的欲望，不断的犯罪。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个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你们稍微说一说你认为有什么不同之处。来，
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看一切都是甚好的。
OK， 来那边来继续。
在神要毁灭要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耶和华在人犯罪之后，他看一切都是邪恶跟甚不好的。
OK， 来 OK， 谢谢梁平。所以梁平这边最主讲了，创造的时候甚好的，那犯罪之后就都不好了。你吵
因为有其中一点是就是当然是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没有罪的，然后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充满各种罪恶的。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其实神当初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神说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神当初因为神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慈爱，他其实给我们的一份工作是很简单很轻生的一份工作，然后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007996什么就这样还无法糊口，还无法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就我们自己的罪恶导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然后也跟原先起初神想创造我们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你李超。这李超就把了他就把创世纪三章十五、十六、十七节那边的内容，又再次给我们复述了一下。我就的确就是如此哦，的确就是如此。哎，来，你好。
就是好像之前是就是动物跟人。 人的关系是和谐共处的，是吧？就是没有什么现在什么狮子会咬人之类的，好像之前是就是人与大自然是完全和谐共处的一幅很美好的画卷。嗯，对，但现在就是因为有罪的这个关系，所以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破坏，包括环境破坏呀，还有很多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遭到了很多的破坏。
你超就说了，人与大自然关系遭到破坏。昨天谁晚餐是吃猪扒还是吃鸡扒的？当然 OK。所以你听你超说嘛，你超就说了，说是之后上帝如此的许可我们这样做了，的确，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可以的吗？是合意的吗？是神，是荣耀神的吗？是荣耀神的。不过的确是在前后有不一样吗？有，你要记得，当你在读到你读到动物的死亡的时候，第一次是在哪里读到的？创世纪的，哎。谁都知道说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读到的啊，对吧？然后之后情况也变了咯，的确是变了。好，谢谢你们。所以呢，从亚当犯罪开始，世界就受到了神的咒诅，而人类也就开始经历灾祸。换言之，在他犯罪之前，世界也受咒诅吗？没有哦。还是你超刚所说的，哇，当时候亚当就看原子嘛，而且看得还挺开心的，对不对？那时候又不见得是现在要汗流浃背啊什么，对啊。而当我们也要留意到，就是灾祸呢，也都是自人犯罪之后才开始的。刚才就读了，有人就提出了经文，良品的话应该是哦。来，创世纪3:17-19就这样说，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真的是终身劳苦哦。然后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所以圣经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就是源于神的咒诅的缘故。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常常咒诅，我们总是觉得咒诅是不好的事情嘛，我们都觉得不好的人啊才会咒诅人啊等等，对不对？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神咒诅吗？咒诅就当下将惩罚降下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看见有蝗灾、水灾，很多种不同的灾害，去年极度在改变的整个气候等等，经济激励等等，这些都是惩罚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当中有关于洪水的记载，创世纪6:5-8就说到，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爬行的动物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经文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在世界以前是不一样的，当人犯罪之后，灾难来到的时候，上帝惩罚的时候，东西就完全变样了。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却把它当作是正常的。怎么说呢？谁最喜欢冬天的雪景？我很多人都很喜欢冬天，对吗？我上次董燕在北京的时候，还给我们拍了一下那个下雪的场景，很美啊。 我们今天特别是住在热带区的人们哦，我们都很向往啊，去看到什么白色的圣诞啊，什么比较美啊。他们没看到就是下雪的时候人家透明残雪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哦。他看的就是那个雪飘，哇，好美好美。可是有没有想过啊，如果当初的话伊甸园都是不停的下雪，而亚当夏娃他们当时没有穿，当时还不需要穿衣服，请问会怎么样啊？你看你今天去到美雪景的地方的时候，请问啊，你会穿夏天的衣服去吗？我们不会，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哦，我们无法顶住那样的气候啊。所以你去到那种特别气候的时候，你还有一些特别的装束来保温，来确保自己。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如果地方太热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有热流的话会怎么样啊，哦，中暑啊，人家甚至有人死亡都有哦，对不对？可是呢这一切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无形当中把它当作是把它正常化。我们总是会说哦，雪很美嘛，哦，美，你那边长久住12个月看美不美哦，啊。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了，真的一切都是在人类犯罪之后，甚至在刑罚人的时候，就使到人去经历了这一切。你想想啊，在伊甸园的时候，难道伊甸园真的是需要四季然后亚当才能够耕种吗？对不对呀，他就算胳膊上没着衣，他在那边耕种都没问题，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所以我们看待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啊，的确受造物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了神的咒诅，的确是如此。而其实当就有人就指出哦，当你去看待今天的阿拉斯加，对不对？阿拉斯加不是冰天雪地，人家很喜欢去那里做那种什么雪地游轮团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哦。他们在那里呢，其实他们就说了，他们之前一段时间，应该整十年前了吧，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些热带树叶的一些的化石啊，就代表说今天的冰天雪地原先不是那么的冰冷的哦。所以这一再呢就提醒了我们，的确啊，咒诅就临到了这世界。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七章的六节的时候，就说到了洪水临到地上的时候，挪亚刚好是600岁。当时候真的上帝是以洪水来刑罚。而以赛亚书45章第七节就说到，我照光也照黑暗，我赐平安也降灾祸，我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事的。这些经文清楚提醒了我们我们一种惯例，我们会尝试说好的从神而来，不好的我们说跟神没关系，对不对？可是呢经文在提醒我们说，上帝掌管这一切哦，上帝并没有忌讳说不好的跟我们没关，灾祸跟我没关啊，没有哦。他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也在他的掌管之中，一切的一切呀。所以当上帝在灾祸临到的时候，是在惩罚吗？的确是哦。这样我们要怎么来理解说有关于这世界受到神的咒诅的救世的这个概念呢？是不是就是惩罚，一概的都是惩罚来的呢？刑罚。为什么会这样问？原因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对于未得救的罪人而言，还未蒙拯救的罪人而言，这是一种刑罚吗？它的确是一种的刑罚来的。可是对基督徒而言就有点不一样哦。等一下我看看我 PPT 有没有写啊。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到说，对于还未信主的罪人而言，当上帝使一切的灾祸临到的时候，就在惩罚他们所犯的罪。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罪已经得蒙赦免了，对不对？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罪的刑罚，而且已经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代价，为我们完全代赎了。所以呢，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来看 世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应该了解是这是因为罪的影响所产生的。可是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神在惩罚我们。然而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在管教我们。因为的确是我们需要被管教的时候，那这一切的管教就是为了预备我们来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因为晓得说我们现在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罪啊，可是上帝呢却使到这一切呢，对非信徒是一个惩罚、刑罚，那对我们却是个管教，在预备着我们，哦，预备着我们。所以当我们看28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焦点稍微放在各样的邪恶也临到我们的身体、名誉、财产、人际关系和职业上。为什么特别把焦点放在这里呢？因为如果我们看《申命记》28章的话，你就会读到这样一个段落，28章15节开始，其实你读到最后一节的话，就是28章最后一节，就讲很长那个内容，讲到如果人背逆神的时候，神会如何的管教。和神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我们只会读前面的一部分。所以28章15到19节说到，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以下这一些咒诅就必临到你身上，把你赶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篮子和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都必受咒诅，你必受咒诅，你出必受咒诅，你入也必受咒诅。请问咒诅出现几次了？几乎每一句都出现，对不对？不过咒诅是谁说的？神说的，这神说的。你看到20节的时候也继续这样，耶和华必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使咒诅、纷乱和责备临到你身上，直到你被消灭，迅速的灭亡，因为你行恶，离弃了我的缘故。所以经文这边呢，一再让我们看见，当人或是被逆神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各层面都会遭殃吗？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会管教。当然神也蛮有怜悯啊，他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存活了啊，对不对？我们人家看到的我们都活不下去了，人家内心人家看不到的那个更活不下去啊。不过上帝他却怜悯我们，没有按我们过犯待我们。可是呢，上帝却也告诉我们说，他会适时的管教我们。其实管教的目的呢，是为了使到我们回转，使到我们更加的来依靠他，预备着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头啊，预备着我们以后跟神永远的来以他为乐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死亡本身是对罪的刑罚吗？是吧？是哦。对还未得救的人而言依然是啊，可是对已经得救的人不再是了。像刚才我问说是的时候，这么每个人都说是，没有啊，没有，我们很正常，我们都会很自然的会说是，因为的确是。当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的确确就是。可是呢，当我们来看死亡这个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可以看的角度不但是一个角度，而是两个角度来看。好，所以对未得救的人而言，他是刑罚吗？是的，因为在死亡了之后，他就会面对那永远的刑罚。可是对得救了的人而言，不再死了，原本是，现在不再死了。因为神的缘故，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看一下罗马书6章21到20还有23节经文，那边这样说到，那么你们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了什么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啊，很重要哦。因为经文特别的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什么是工价？就是你应得的工资咯，对不对？你做了多少工，然后你老板要给你多少钱，这是你应得的嘛。如果他给你就一半，你会做什么？你会跟他吵啊，对不对？你会说我明明做了这么多，你怎么只给我你答应的一半？哇，可是那当我们讲到死亡的时候哦，哦，我们刚说哦，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你应得的。人家会说我不要，我不要，哈哈，就是没有人会说，哎，你怎么给我少了？所以在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工价本身，就是我们应得的，就是凭着我们所做的当换取那个结果来的。而对为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刑罚。可是对基督徒而言，不再是刑罚。因为刑罚都还清了，基督为我们还清了啊，不是说他不是我们敌人哦，死亡依然是敌人吗？依然是一个敌人啊，这我们要去面对的，对不对？可是不是，不再是这个刑罚，因为对基督徒而言，当我们经历死亡的时候，上帝是带领我们走过一扇门，经历一个的改变，因为这扇门的关系，我们进入了之后，我们主他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当中，以致我们呢就不再被罪所影响，我们能够持续的来与神永远与他为了。所以当我们讲到死亡的时候，特别是肉身的死亡的时候，对基督徒而言，他是一个神管教陶造预备我们的一个的过程。我们的经历，我们经历不是因为神的愤怒还没有还不够，还要不断的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是因为爱的缘故，他预备我们，他带领我们去与他面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总结了28问的内容。所以照样我会读一遍，然后请你们把答案给我读出来。所以威斯敏斯的大雅里问答第28问就这样问到，罪在今世的刑罚有哪些呢？好，我们请孙长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罪所带来这样的一种的刑罚和审判。主，让我们看见，因为在你的本质的里面，你不允许有罪恶的存在。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刻能够认识，更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我们都犯罪的时候，你因为爱，也因为你的圣洁，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为着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因为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活着的，我们不再向罪而死，因为你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为着这恩典献上感谢，继续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不是向罪而活，我们乃是为神而活，也是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罪的权势，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罪的权势，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如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让我们能够在今生活着的时候，让我们一生，让我们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个罪恶，帮助我们不受罪的影响，让我们常常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和带领，以致我们降服在你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路途上，我们继续的奔跑，继续的前进，让以致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
我们完全的成圣。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存的盼望，我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为着这恩典献上感谢，给我们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去明白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继续让我们能够在往后日子里面继续在灵性上追求长进。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你们。